您姐妹们平安。今天再次回到我们的系列讲道，就是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道，还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第十三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今天题目是爱到极致，所以今天的敬拜歌曲也是以爱为主题哈。那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神显给我们的爱。今天没有涉及到任何我们门徒应该如何回应，这是后几次要讲。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一个典型的约翰使徒约翰的手笔。我们在以前讲过哈，他在不同的章节中，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写作特点就是它有点像一个非常宏大非常秀美的一个织锦。我们知道中国的织锦它是不同的颜色，很多种颜色非常细腻的针织手法叠加在一起，每一种颜色每一个图案当中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拼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图画。约翰福音是典型的这样的写作手法，所以第十三章呢更是如此。他在我今天的讲道不像我以前释经讲道应当是按照章节啊一节一节往下走，因为圣经的次序是很有逻辑性的。但是在第十三章以及以后，尤其第十三章约翰写的时候呢，他是很典型的把不同的主题插在一起，成为了三大文化。可以看到他整个第一，神的恩典，神的爱；第二，在这恩典之下仍然有背叛，仍然有离弃；第三，就是门徒，真门徒应当如何。所以从第十三章以后，我原来刚开始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讲过啊，约翰福音里面有三大天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第一大天问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的，你要什么？耶稣问跟随他的那两个门徒说，你要什么？你跟随我你要什么？这是一大锥心刺心的天问，天天在问着我们。我们在信耶稣，我们要什么？你是要福气呢，还是要耶稣呢？是要那赐福的神呢？因为他本是神，所以你才跟随他，还是因为他能赐福给你，所以你要？第二大天问，我们已经一直都在涉及，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章，一直都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把他当作谁，是与你的想法相反，你很烦觉得天天约束着我，还是他是你的主，你的一切的主宰。第十三章尤其重点强调这个主到底与我们做了些什么，今天会涉及到这一点。第三大天问从第十三章以后开始，其实在之前也有，只是隐隐的隐藏在整个大图画的后面一些，在十三章以后开始浮现在前面，就是基督徒啊，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有很多的讲道啊，或者很多的讲法，基督徒是没有自我的，基督徒的自我是罪，老我，对，所以我们应该把它脱去老我。这一脱去就相当于一个洗澡盆里边有一个孩子，洗澡水是脏了，我们把洗澡水泼出去的时候连孩子一起泼掉。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有自我，基督徒你是谁，这个自我是怎样的，与以前的我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现今的我又是怎样的一个内在的生命。所以这三大天问，那么在今天所涉及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好，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但是我已经在屏幕上打开，字有点小，如果你们要是看得清楚吗？ 我来念啊，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哈，一直到二十节哈，我这一个先打到第十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人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差遣我。好，感谢你。和第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按照希腊文语法的应用，这个到底是两个字，是 aspelos。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副词。这个我必须要讲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跟翻译是有一点的不一致啊。那么这个副词是实际上它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要是懂希腊的，这个词是很清晰，它是一种终极的，一种极端全然的，记住啊，是终极的、极端的、全然的那一种极度完全，是指这个。那它实际上在表达什么呢？表达的是一种达到一种极致。如果用按这话说，那就是就爱他们爱到极致。所以极致两个字，这中文是很好的词啊，极致，你可以理解这个极致。所以呢，这个爱到极致是从我刚才讲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啊，都是在详细解说这个爱到极致的爱是怎样的，然后到十字架上是最终体现。那么这所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甚至最后到二十一章哈，整个所有的这个爱到极致都被浓缩在一个故事当中，浓缩在一件事当中，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那么我们从这个给门徒洗脚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哈 可以看见这个极致的爱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爱不离不弃，是一种爱到永远永不衰减的爱。第二个层面，这爱长阔高深，这是圣经的话，它是透过一种主耶稣的谦卑的服侍以及倾尽生命。其实这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想寻求想得到的爱。我们要求我们的配偶倾尽生命，对吗？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倾尽生命，似乎是啊。所以其实这个在来源真正爱只有耶稣，只有神才能给我们。我们唯有这份爱，我们才能支出爱给别人。那么第三个层面，这个爱就是细致入微。这个我看了很多，很少在这方面有讲解。但这份爱在故事当中，在事件当中，不是故事，是事件，真实的事件当中体现出很清晰的，是一种无微不至呵护备至。当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一切之后，你会为这个爱被感动，深深感动。好，那我们先回到经文，我们先看这份不离不弃的爱，爱到永远永不衰减。第一节，就爱他们到底。我看了所有的，我查了很多哈，大概七八种，就是英文的翻译版本，什么新美国版本、新改革、新更新版本等等，很多很多哈 ，NISV 等等，都用的是同一个字，叫做 “to the end”， 就是终极到最后，都表达的是一点时间的层次，就是从开始到末了。那当然了，它就涵盖了一种就是。这个爱是从开始到末的，那它一直就涵盖就是一个不离不弃，永不离开我，永不离开你，无论你的情况、你的境况怎样。若你是真的门徒，你是真的被神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爱不离弃你，而且这个爱是一直陪伴着你，它永不改变，永不衰减，爱你直到永远。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直到永远，对吗？其实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这讲章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想到了就是这个词，人间对于爱情的最终极最美妙的词藻词汇是什么，想到了八个字，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但我当想到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不够劲，不够不够，差得太远，云泥之别。因为什么呢？因为海枯石烂在人面，人的情感怎么能跟神的情感？人的情感太容易改变了，不是吗？常常改变，常常衰减，甚至离弃，不是吗？这么多的离婚率，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那真的是恨不得花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弄一个非常风光的婚礼，以示大家我们的婚姻何等幸福。没有多久以后，可能就离了。不知道是不会令人心欢，但是至少这段爱情是被埋葬，很多的这样的哈。但是在于神对于我们的爱，我就在想到主的爱何止海枯石烂，我想到圣经的一很多的话，一翻旧约太多的话，就是在这世界都要过去，唯独他的爱永远长存。这是当时我想到的，世界都要过去，唯独他的爱永远长存，这何止海枯石烂，到海枯石烂能比拟的呢？海枯石烂之后仍然存在。所以我查了旧约，旧约有几十次甚至上百次都用永远长存这一个词来赞美神的恩典和神的拯救。我就查了其中一段，就是用一段典型的在这里，就诗篇第三百136篇，是非常典型的一段诗篇。他一共这篇诗篇是26节，大家可以翻到诗篇136篇，一共有26节。这个26节每一节都以他的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做结束。一个诗篇里面短短诗篇就用了26次因他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篇诗篇在诗篇当中，整个诗篇当中叫做大哈利路，就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习惯中它叫大哈利路。大哈利路就是说大的最伟大的一个赞美诗。好，那我现在把它打在了这上面，我可以大概解释一下。 诗篇136篇第一，136篇第一节，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这道这是第一开始一个总括哈。这上来说的是什么，我打到了旁边，告诉我们神是谁哈。第一，他本为善，是他的本性，他就是爱。第二，万神之神，这是在表明神那至高无上的地位，高超乎任何人间以为的那些神，唯独真神就是他，都叫万神之神，这是他的地位。因为都牵扯到我们今耶稣洗脚这件事所要表达的内容。第三，万主之主是表达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在一切之上，所以主在这里是主宰和主人的意思，表达权柄地位，权柄重点在权柄上，所以他的权柄是至高无上。他的本性，他的地位，他的权柄都表达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赞美他是因为他的慈爱，而这一切都涵盖在他的慈爱上。那么第四节到第九节呢，我就不用念了，我就大概总结，但是在称赞一个，如果你可以看大概看，就是称赞神大能的创造。第四节到第九在称赞神大能的创造，那么每一节也都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束。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是称赞神大能的拯救，将以色列拯救出来，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所以也是每一节都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第十六到第二十二节呢，是称谢神大能的引导、保护和赐福，也就是供应哈。而且每一节也都一样，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做结束。那么重点就是第23到26节，就是上下呼应哈。那么第23到26节是最后的总结，每一节呢也都一样，同样是以因他慈爱永远长存。那我把第23到26打出来了，是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就是他顾念我们是卑微的人。那么这在体说的什么，是他的连续，他连续我，他体恤我，是指他的扣前面的他的引领跟保护。因为我们卑微，所以他亲自引领我们，因为我们卑微，所以他保护我们。那么第24节，就是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很简单，他的拯救，那就跟前面的第十到十五节是扣的。那么第25节呢，就是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人，这里就跨越出来，跨越所有凡有血气的人，这表达他的供应跟他的怜悯，这在耶稣洗脚的故事中也有。第26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又回到那一个至高无上，就是他是宇宙之主。所以你看这136篇这个诗篇，26节，完全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在表达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至高无上神，但是他并非高高在上，不理气，不理我，好像把我们造来之后就任凭我，不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所知道的神，所认识的圣经所表达出来，所启示出来的神，他是高高在上，但他也体恤软弱的人，他与软弱的人同在，与卑微的人同在，就他体恤我。所以这整个诗篇所有的一切，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等等一切列得非常清楚，每列出一个都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称谢，所以我们每周来称谢他，不是因为我们要什么，而是因为他配得我们的称赞。但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说起来翻译的话也一样，就觉得多少觉得有些冗长哈，就是有点绕口哈。但其实如果你要看希伯来原文，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只有6个音节，因神爱无穷尽，每一句都是因神爱无穷尽，因神爱无穷尽，是非常铿锵有力的。所以说读圣经的时候，读出这些来的时候，你会越读越安慰，越兴奋，你越饱足，你知道吗？ 那份爱圣灵浇灌在你里面，你会觉得哇好美。这不是自我说服，是真的神的爱存在。他借他的话，真的是靠他用他的圣灵，借他的圣灵浇灌到你，这是事实。很多的慕道友在问说，你们真的就这么被叫自我催眠吗？我说错了，我说因为你没经历到。我说好比说你一直看的都是你去餐馆吃饭，你总是站在餐馆门前。我原来老用这个哈，在我跟 Tammy 我们有的时候在中国，就我们家旁边那个就好运街，非常好的一堆的餐馆啊，餐饮美食一条街，北京很有名。若你饿了，你去找餐馆的时候，你会在每一个餐馆之前看到他那个画册啊，一篇一篇的哇，画那个照片，每一道菜好美好香啊，可是你就是不进去。我怎么跟你说它香？你说我也知道它香，但我就是不吃。所以基督教我们不是一种自我说服，不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励志。我们是信的是一位真实的神，是活着的真实的神，他的爱真的是浇灌在我们里面的，你是能体会到的。我常常跟慕道友说，只要你接受，你知道这份爱是真的，但是你要先去吃啊，你才知道这份菜。Daniel做饭很好吃，但你要吃啊，对吧？少恩兄那个茶很好喝，奶茶很好，那你要喝呀，否则都是空谈。我们很多的人间的宗教也好，信仰很多，其实是一种心理上或者一种哲学上、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建造。但是唯独我们的圣经所展示这位神，他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位人，他为你死，而且真实的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第十三章一直到往后我们要一直在围绕的这个重点。那么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1章，我们都太喜欢以赛亚书哈，51章、52章、53章、54章，非常喜欢这个，因为受苦仆人之歌嘛。那我们先看51章，它的引子就是说第六节，我用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向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海枯石烂，真的是一语成谶啊！有一天真的是海枯石烂，人也要这样灭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那么在这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是以赛亚书52、53章的仆人之歌。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是因为这份忠贞不渝直到永恒的哈，直到永恒的这份爱是全部体现在这位受苦的仆人身上，是全部体现在这位受苦的仆人身上，并且是借着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所展现出来的，重点是所展现出来的得胜和荣耀和显明，这份至死不渝永远长存的爱是在死复活这个荣耀得胜之上显明出来的。我有一直在强调死复活是得胜是荣耀，这是我前几次讲过的，如果大家需要重新听可以到网上去听，是要而且这个爱是加在一切信靠这位义仆之名的人的身上，这是54章之后所说的。那么我只是用了其中一节，以赛亚书54章第8节后半节，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连续这个词很棒，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耶和华神说的，我喜爱祭祀，不喜爱献祭。献祭好吗？献祭远不足以连续，所以这是律法的精髓啊！所以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圣经原话，这是主亲自说的，他的慈爱永远连续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不离不弃的爱，它永不改变，就永远不离不弃，永远不改变，永远不衰减，直到永远，是靠什么来保障呢？我们只是说说嘛，所以我们要来看。 这份爱耶稣自己体说得很清楚，他是以圣父的爱、圣子的爱和圣父圣子之间那爱的亲密的关系来保障、来做根基的。所以这不是只是说一说，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保障和根基，就是圣父圣子爱以及圣父圣子的关系。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经文这么说，约翰福音13章第20节。所以我是在跳着讲，发现我是把一个主题把它摘出来，让我们看到这幅画的其中的某一个色彩。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那前面说了洗脚，为什么说到这一句呢？其实这一句在说什么？这一句就是强调这个爱的根基跟保证，是在强调门徒与主、主与父这之间关系的合一性、关系的合一性和关联性。为什么这么说？其实说的很明白一些，就是门徒在世上，我们在世上是主的代表，所以受主差遣、被主看顾，就是别人接待我，我们接待凡信主的人，就是接待差遣信主的人的那一个差遣者，就是主基督自己。我们都知道哈，保罗当时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光照，他当时是拿了这个大祭司的那个敕令去抓所有信耶稣的人，抓进监狱去鞭打、去杀戮。但他在路上被大光照耀的时候，当时有一句话说，保罗扫，当时还叫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这位跟他说话从天而降是谁，但他当他说到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立刻就明白了，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对我们有莫大含义。你以为别人在逼迫你？你以为别人对你不好，你心里很苦吗？想一想，他不是在逼迫，他是在逼迫你住在你里边的主基督自己。所以主说，你的咒骂降在我身上，落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承担一切，我们所有的苦难是落在了基督的身上。所以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因为他在为我们担着这一切。所以差遣主就又是接待主就是接待父，所以就表达主跟父之间又是一种合一的关系。所以那在总体来讲，一句话来解释，就是那么门徒在世上是代表子与父，也被子与父一同看顾。所以他这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爱降在门徒的身上是受着子和父共同的保证，他是用神的神性、神的全能以及那个完全圣父圣子间那完全合一的，是我们人间没办法比拟的那份完全合一的爱跟关系，是因为他们原合一啊，原为一来保证。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份爱不离不弃，它能够不离不弃，能够永不改变，能够永不衰残、不衰减。不是说今天爱你多少，明天爱你多，明天爱你少了一点，或者你做得好一点，明天爱的你就多了一点。神不改变，他对你的爱不改变，是因着他的神性，他们的爱来作为保证跟根基。这个不是我在说，是用经文来表达的，就是我用约翰福音六章和十章两节经文，我们原来都讲过的，不再重复。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总不丢弃他，总不丢弃他。原来我讲过，就说我不把他推出去，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把他推出去。英文中文的翻译就是不把他丢出去，所以叫不丢弃，就是不从这里我把他丢走。他永远你在这里，他永远让你在这里与他同在，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然后赐给主耶稣基督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也叫耶稣基督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一个也不失落，这是何等的保证，我都讲过，今天不再重复。那么第十章28节那里，他又在说，耶稣又在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就是凡信的主的神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是耶稣的保证跟应许，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们是主耶稣的羊哈，所以耶稣是大牧人，所以我们称自己为神的羊哈，神眷里的羊，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就是我前面刚才解释的，这爱的根基是不能从子的手里，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魔鬼不能，人不能。所以我们的生活平安呢，这是真实。这就是再往后第十七章会说的，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爱的平安。那么第二，这爱长阔高深，这爱长阔高深是用谦卑服侍和舍请尽生命来表达出来，叫做长阔高深。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有时理解的太浅了，就像我们常常会用这爱像于汪洋大，但其实当你仔细去思考神的爱的时候，它比海深，比天高，比海深。所以它叫圣经保罗这句话说得很好，长阔高深，它是一个完全立体型的一个描述啊，神的爱。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去默想经文，就是这样默想，让你想到这个爱是何等的铺天盖地哈，就是整个是立体的那一股过来，无边无际。那第十二三章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很有意思，当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突兀，这个故事很突兀。首先洗脚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在过去这个洗脚所代表的是什么。洗脚在当时的中东的风俗中，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它是确实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一种社会习俗，非常常见，几乎家家都会做。但是虽然常见，但它是一种日常的一种节俭。好比说，因为当时是风沙土路嘛，大家不像我们今天穿着好鞋、皮鞋什么的，我都穿着 sandals， 就是拖鞋、凉鞋或者是草鞋这样啊，没有袜子啊，所以走到哪里都会进到家里，脚是先最脏的。那么就走到家里是要先洗脚，主人会为安排一个洗脚。那么虽然这是洗脚，虽然是日常的，但是它确实在当时是属于是极其，用我的话，极其卑微、极其下贱的工作。当有一个客人来到一个人家的时候，如果这个家的主人他自己感觉这个客人他认为是极其尊贵的客人，配得他敬重，配得他去崇尚这么一个客人的时候，他会安排为这个客人洗脚。这个洗脚是一个仪式，是一个礼节，表达一种敬重、一种敬奉的概念。所以当这个客人来到家的时候，他会觉得哇，你好，是一个非常有地位尊崇的人，会安排他洗脚。所以当时耶稣到了西门家里，西门没有给他洗脚，对吧？而且是谁给他洗脚？是一个有罪的一个妇人哈，用他的眼泪给他洗脚，然后用头发擦干。所以当时那个西门还说呢，你都不知道这罪人是谁，你还让他碰你吗？让不洁的人碰你吗？那耶稣当时说的，你应该为我洗脚，可你没洗，但他却用他的眼泪为我洗脚，用他的头发为我擦干。所以他的爱，他的赦免，所以这是以后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更加清晰了。那么当时在一章的社会环境当中呢，有的时候确实会发生过，我知道看的就是妻子会为丈夫洗脚，妻子会为丈夫洗脚，然后呢也有儿女会为父母洗脚，或者是门徒学生会为老师洗脚。那这个时候是在一种特殊的场合，是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洗脚的人，总之 总之这个洗脚是在表达一种，就是洗脚的人需要向被洗的这个人表达一种极度的极度的，不是一般的，是一种极度的尊重和一种甘心侍奉的一种情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敬奉之情，中国常用敬奉之情来表达一种很重的一种孝敬和敬奉和尊敬。所以洗脚的在这里边我就一定要讲到，大家一定要理解，洗脚是表达洗脚的人甘心承认被洗的那个人与他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地位上的一种巨大的落差，社会地位上的巨大落差，而且也同时承认在人品跟名誉上啊，我不好，我卑贱，你是尊贵，这样的一个卑贱与尊贵的名誉上的一个巨大落差。不只是地位，还有人品名誉啊，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人品名誉关乎着一个人的尊荣，所以他是甘愿，就是甘心承认自己是卑微卑贱。我们常常，我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小伙子之间常常打架，就是因为一句不尊，我认为不尊重我的话，有损于我尊严的话，你敢这么小看我，那咱们就试试看，对吧？所以尊严在现在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更是如此。所以我要表达就是，位高权重的人是绝对不会给一个地位低下、身份卑微的人洗脚，这个很重要。位高权重，自己认为位高权重的人，夫子、拉比、祭司，绝不会给一个地下地位低下、身份卑微的人，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奴隶给客人洗脚，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奴隶。奴隶若这个奴隶是犹太人，犹太本族的人的话，他本人是犹太人的话，他也不会去给客人洗脚，他不会干这事，因为太卑贱了。这个洗脚事会归属在家里边那个被掳来的战俘，或者是外邦人买来的外邦人，那是最卑贱最肮脏哈，猪，用我们中国的话叫猪狗不如哈，或者比他们还低贱的这个的人奴隶去洗脚。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洗脚所表达的一个什么，我们才能体会耶稣忽然间的动作。他忽然站起来，脱下衣服，拿起一个手巾围在腰上，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给门徒洗脚，跪在门徒前面洗脚。这是何等卑微，何等降卑，我们今天能吗？当时的人没人，门徒不能，彼得更不能，我们今天也不能。我们说洗脚这么卑微的事，我们舍己为别人服侍服侍，你看看，一次行两次行三次没回馈的时候你行吗？所以这是我后两次要讲，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损于自己哈。所以吃晚饭的时候第二节很奇怪啊，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他手里，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归到神来，很容易理解哦。但是为什么在突然间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忽然间一个括号说了一个解释，一个环境的解释，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犹大心里，哇好啰嗦，但为什么写这么写，很突兀。这以后我会再讲，今天我只提一次，这是在表达耶稣全知道，他不仅知道他是谁，不仅知道他的权柄有多大，不仅知道他的地位有何等至高无上，他全知道，他还知道人心。在这里表达耶稣知洞察人心，知道人所思所想，知道环境中的一个细节。下几次我会讲到这一个对于我们的安慰，但今天我只是提到这儿，这是在表达二节和三节搁在一起，就是在表达一个全知，表达神耶稣的神性，在表达他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忽然间降卑下来给人洗脚，就强调着一个巨大的落差，让当时读的人是一种突然间的心灵的震撼。所以当你看到使徒约翰在描写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精准和准确。为什么？这时候你能够体会到，因为对于他来讲，当时这件事是他难以忘怀的， 刻骨铭心的一个动作，被主起脚，刻骨铭心。我就给他用了一句话，我说这是铭刻在骨子里的，震撼在身心灵深处的一个爱的闪电和震惊的惊人，振聋发聩的惊人，永远想在他的心里边。每当想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心里边那个道闪电就会闪过，就会雕刻在他的那个焦痕，爱的被爱灼烧那个焦痕就会刻在他的灵魂。所以他才在后来由雷子变成了一个爱的女子。雷子的意思就是性格暴躁。还记得吗？耶稣穿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面向耶路撒冷要去到最后的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走过那个撒玛利亚城的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是面向耶路撒冷的。我们原来讲过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叫做什么世仇，历是历代结下的仇怨啊，他们不接待，因为他奔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不接待他们。当时约翰说什么？约翰说：“夫子啊，要不要我们求告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不接待你的悖逆的人？”耶稣当时的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然后我们这么去说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内心应该有一句话说：“耶稣的心。”耶稣说：“我不知道我的心如何。”我们以为易怒吗？但很多的时候不是易怒，是为我们自己被伤了、被灼伤的那一个小小的自尊在咒骂。所以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心如何。”所以在这里，他从开始那个雷子变成爱的门徒，在约翰一二三书非常清晰，一二三书我们叫做爱的书信，里面充满了爱。而且他在约翰一书一那个四章里边，他连续两次，我们太熟悉，连续两次惊呼出来，他那个文笔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重强调重是惊呼出来说：“神就是爱。”连续两次神就是爱，因为他这个记忆一直无法抹灭，一直引导他的一生。我也希望今天以后神的爱引导我一生。而且神他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希腊原那个使徒约翰写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这个词直接指向，如果我们是整个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曾经用过，是在哪里呢？10章17节那里用的就是两个字：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然后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这个字取脱下和那个舍去是同一个字，一模一样的字，就是体态命，一模一样的字，连那个整个的情，就是他的尾缀什么都一模一样，很奇怪，脱下衣服用了一个舍命的舍，而且拿起一条手巾束腰，这个拿起的动作跟取回生命那个取回是一模一样的字。为什么？因为约翰在让读者，当时读者一读这信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这一个动作指向耶稣的十字架，他的舍命，他的取福，他的荣耀。所以我刚才说了，不离不弃的爱，这一份极致的爱浓缩在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寓意解经，也不是随意的揣摩或者是演绎出来，不是，是经文的字义直接精准的指向。而且在彼得上，在那个第八节那里说，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个份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是 meros。 这 meros 如果要是当时的犹太人一读这个字，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就是 meros 常常是一种法庭用语，就是继承家业、家庭产业的那个用语。那个用语在新约中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啊，就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份应得的家业里边 中文没有，英文也没有，但是原文里边有着应得的那份家业，因为它要分开两个一份嘛，大儿子一份，小儿子一份，所以经文说他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而不是分给他，就是分给了大儿子，分给了小儿子，就等于父亲还没死就预先把财产分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里边的那份家业，就应得的那份家业，就是在这里边的与我无份的那个份字。所以这里边若是当时的犹太人一读，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份，他们常常用到的就是弥赛亚国度福分，他们一直盼望着想要拥有那一个他们应该有的弥赛亚国度的那个福分。所以一说，彼得马上就明白了，哇，这是弥赛亚国度的福分，你国度的福分，不不不，你不一定不光洗我脚，连我的手我的头一并洗了。所以以后我会下一次我会再讲到人的心中三种声音的时候会讲到。所以在这个我强调，就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已经很清晰的，这个指向是十字架上，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来体现出来，来彰显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写？耶稣就是啊，彼得很，耶稣这个很清晰，就是要为了耶稣用一个完全的震撼人心的降卑的这个举动，震撼人心，震撼心灵的那一个难以忘怀的举动，这样一个震惊的方式来让当时的门徒预先品尝到耶稣十字架的死所带来的那种震撼。为什么？这是在预备他们的心，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预备，他们在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会跌倒，可能就在一起。但耶稣为了预备他们的心，就用了这样的一次降卑的震撼他们心灵又不能忘怀的，让他们预先尝到了，哦，那个死亡让这个已经预示过了，告诉我们这种降卑是一种救赎，是一种跟他的国度有份的一个礼物。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在洗的时候也给这个犹大洗，这个很重要。他没有把犹大驱逐出去，他的降卑包括了他明知道的那一个马上就要背叛，今天晚上就要背叛他的犹大，他仍然给他洗脚，这是何等降卑的一个动作，也用在犹大身上。这代表有很多的解经书一直在说，约翰福音里边没有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5章6章7章里边说的爱仇敌的那个爱，因为刚开始就说嘛，爱世间属他的人嘛，所以在这边不包含属世界的，所以你们可以不用爱属世界的人，你们彼此相爱就好。因为耶稣在这里，但是恰恰说耶稣在这里洗的脚的人当中有叛徒，他明知却卑微到这个，这就是马太福音那种爱你的仇敌的那种爱。我们今天也应当有这份爱，这份爱是什么呢？这份爱是恩慈和忍耐。哥林多前书11章啊，那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不只是指我们之间的爱，也包括我们对非信。然而，这个故事很有，这件事很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份爱，这份完全的降卑、舍己、抛弃一切自尊的这种爱，在犹大的心里没有让他没有震撼，反而加速了他的叛逆的脚步和决心。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你对别人爱你不要施舍，他会回报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让他更加的对你恶，更加速了他觉得你是好欺负的，你刚好从你身上可以榨取更多的益处的那个脚步跟决心。因为主在这里已经告诉你，所以我才有了第三条，这个爱细致入微，对不起啊，这个爱细致入微啊，无微不至，呵护备至。如果我们从刚才前面所讲的一切，你都已经体会到，那是一种如何的一种预备我们的心。他已经想到了所有的细节，你将来所有的细节，他在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心，去预备我们将要面临的那个挑战。 以至于我们靠着他的示范，靠他的话，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挑战。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哈，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原文没有基督两字，原文就可以信我是。原来讲过我是 I go I me， 这在旧约当中是神自己称呼自己名字的那一个很专用的词 I go I me， 就我是我所是，就是我是自有如我，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但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个我是，为了清晰之点，就我是基督。那么在这里你既知道他不仅仅哈，就是首先他不仅是在教导人，教导门徒你们要怎么样，而是身体力行，用这个降杯的举动来为他们做了一个榜样。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在那里说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主的以身作则。因为他不单是教导你，他而且做了一个榜样，让你离开我离开你们之后，你们可以照着我今天的样子去做。这是何等的细致入微的一种呵护。以身作则。让我想到预备的时候想到啊，我亏欠了。我们常常是呼唤别人去做的啊，彼此相爱哇，你们要做要做那。但是做的时候对不起，我搞不掉了，我不算了。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常常有件事，你们先上我后退啊，我掩护。是什么意思呢？这小的时候常常年纪我们都会有这样，你们先上是什么意思？就你们冲前面，那我来断后。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在做自我保护。但耶稣不是，耶稣要求我们也不是，是要以身作则。你要别人做什么吗？你先做。这就是耶稣说的话，你要想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别人。而且他不单是预备这个，而且他还预备了一个福分，这是主的应许。这个福分就是比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是为门徒预备了未来的一个福分，不仅仅预备他们怎么做怎么样行，而且还预备了这样做的一个福分。在约翰福音中有两个福，马太福音有五福，登山宝训啊八福。那我们在这里边有两个福，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福就是你既知道这事，照着去做就有。第二个有福，就是在20章29节那里，我一提以后会讲到，主就对多马多疑的多马说的哈，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两个有福，这是第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件这样的一个呵护啊，让我想起我有一次我回北京，我们两个人，我跟 Penny， 我们就跟请一对很年轻的夫妇，他们刚出生的婴儿，很我忘了多大了，几个月哈，反正抱着也能吃一些东西。那呢，我们去外面就是非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不用，我们就 AA 吧，然后就一起出去吃饭。哇，那吃饭的过程中，这两位夫妻累死了，抱着那孩子累死了，一个在那儿就说先有一个人先吃着，另外一个人先哄着这孩子喂孩子，然后不行喂不了，喂孩子说什么也不吃，然后呢？怎么办？就是不是喂我们吃，不是拿我们吃的去喂，说给孩子特意准备他能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哪个忘记。那然后孩子说什么都不吃，就总是推。哇，这个父亲后来琢磨半天，说我就看着，我说你真累，说那怎么办呢？总得这样。他说这样，他就拿起他要孩子吃的那个东西，忘了奶头还是什么，就嘬着啊，就学，然后就说你学我，你学我，你看爸爸吃可香了。当我预备这时候，就那个当时那场景就进入了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也是对孩子我们在做模范做示范，不是吗？让孩子可以知道哇，你这样做是有益处的。但耶稣当时是的，但是当时两个人都非常痛苦，跟我说跟孩子在斗智斗勇，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真不明白在小孩在想什么，他会说话就好，他不知道想什么，就他总是不知道怎么就不高兴，他得猜他怎么就不高兴了，我应该怎么做才让他高兴呢？当我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一段那个情景。爸爸在说啊，主谢谢你对我从来不用猜，你知道我心中所有的想法，我所有的痛苦我不会说，但你全然知道，你已经为我做，而且为我预备未来的我当做的事，你在一步一步的引导我，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讲到主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么结论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主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爱到极致，这个爱是不离不弃，这个爱长阔高深，这个爱细致入微，愿这份爱永远激励。然后我用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那个祷告来结束这祷告，也是为大家来做祷告。好，让我们来闭眼，来读这份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谢谢。